关于巴菲特价值投资，其实有很多理论都可以支撑他的成功，也会有一些巴菲特踩雷的案例。但是，真正的巴菲特需要我们学习的，其实是如何不亏钱和如何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有效的挣钱。那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能力圈儿。能力圈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投资人需要是对选定的企业进行正确的评估的能力。他自己不能超估自己的能力圈来去识别企业，根本不懂的情况下做出投资，所以其实需要投资人写出自己真正了解的企业的名字，在中间画一个圈儿，然后不断的扩大这个圈儿，衡量这个企业的价值高低、管理的优劣、出现经营困难的风险等等。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本质上投资的利润率只源自于两种，一种是企业成长带来的内生性的增长价格。另一种是从股价的低估回购到正确合理的股价的估值区间所带来的提升。巴菲特曾经说过："我的能力范围可以扩大，但只能缓缓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偏离这个纪律，就会经常犯错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分析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总会看到他很谨慎地去做决策，也就是巴菲特持续地关注自己能力圈的范围。那比如说，在这个核心，比如说三个环中间画三个圈儿，就是画三个圈儿中间最中间那个叫舒适区，外围一点叫学习区，上边最外围的叫恐惧区。舒适区其实就是说你要有熟练的技能，能够应对所有的事情。学习区呢，就是这些东西是你是能学会的。比如说，有的人对数据敏感，有的人天生就不敏感，有的人擅长做定性分析，有的人擅长做定量分析。最后就是恐惧圈，或者叫恐慌区，就是学不会的技能。然后呢，你费了好大劲，还不如人家学的那么好的这个圈层。所以从上个世纪开始到现在，资本市场表现好的公司，往往都是科技类公司。巴菲特其实有点看不懂。比如说，从微软到谷歌，从谷歌到苹果，从苹果到 BAT，巴菲特几乎都没有参与。巴菲特漏掉的近30年内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这些互联网行业的异军突起。但是从他的投资理念来看，他只是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之内遵守了自己的投资原则。他不懂互联网的那些所谓的估值、所谓的模式，他从来不跟风，不去赚不属于他的那份收益。但巴菲特的投资并没有。不学习，待在舒适区里边不出来。他在理解了互联网泡沫之后，在互联网普遍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之后，开始扩大自己的能力圈，以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选择大量的去购入百度，不是大量的购入苹果公司的股票。在巴菲特动手之前一年里，苹果的股价下降了30%。但是对于价值投资者巴菲特而言，这却是一个最好的标的。苹果公司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增长和持久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身边的人都用苹果。巴菲特开始理解这个伟大的产品的意义了。所以从他这个角度来讲，苹果其实不算科技产品，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消费产品，而且是一套完整的生态，竞争能力非常强。所以他开始理解了这些之后，就买股票，开始投资苹果股票，至今股百苹果的股票已经上涨了70%。那么，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说巴菲特他到底看到了苹果的是什么？大家有可能看到是股价，有可能看到是苹果的产品，有可能是看到说，乔布斯对于这个苹果所谓的具有传奇意义的影响。那么，巴菲特看到，如果苹果乔布斯不行了之后，这个蒂姆·库克上台，苹果还值不值钱？他到底需不需要去，把股票卖出去？这些都是来评估巴菲特的能力圈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很显然，他没有卖，而且继续持有。